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我是您的朋友志成。今天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的7章54到6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经上记着说，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感谢您的恩典，将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知道该如何遵照圣经的吩咐而行事。亲爱的主，我们看到犹太领袖们的7宗罪，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去效学他们的行为，也祈求主鉴察我们，看我们里面是否有他们同样的罪行和精神，赐我们力量来战胜我们一切的软弱，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遵守主诫命的人。祈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是第一位殉道者。在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领我到你宝血里面。
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到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的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大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哦，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你的赦免，信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题目是第一位殉道者。那么在前几次的分享当中，我们提到了基督的执事斯提凡，他在早期教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因着他的忠心对于基督的教会所带来的祝福和影响。但同时我们也说到，因着他的影响，也使得当时的犹太领袖们对于这一位基督忠心的执事恨之入骨，想要用方法来控告斯提凡，用不法的方式将斯提凡处死。因此呢，斯提凡就被带到了公会当中受审讯。但因着斯提凡蛮有信心与智慧，又被圣灵充满，又因着他对于旧约以色列人历史的熟悉，在这些犹太领袖面前，斯提凡大有能力地为主做见证，同时也指出了当时审讯他的犹太公会的领袖们的七宗罪行，以及那些从各个会堂来的代表他们所犯的这些罪行。那我们看到，当斯提凡指出这些犹太公会领袖们他们的罪行之时，这些犹太领袖所做出的选择与举动并不是披麻蒙灰悔改他们这种种的罪行。圣经记载到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子的呢？圣经说，众人听了这话是极其的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那么极其恼怒这个描述毫无任何夸张的成分而言，那么在《使徒行述》这本书当中说到，祭司和官长们因此大怒如狂，他们采取的行动不像有理性的人，却像猛兽一般，竟咬牙切齿冲向斯提凡。亲爱的朋友，《使徒行述》这本书对于这些犹太领袖们的描述是，他们的行动就如同一个不像有理性的人，如同野兽一般来冲向斯提凡。我们说，当人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罪行的时候，当人指出我们的错误与罪行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三种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一种的反应基本上是很不容易出现的，就是因着别人对于我们的错误与罪行的指出而表现出谦卑接纳的态度，来充分的反省自己所有的错行，并且诚恳的盼求别人的原谅，这是最好的一种的反应，也是一个重生悔改的基督徒应该表现出的一种的反应。那么第二种的反应就是会有坚决的抗拒，坚决的拒绝，像犹太领袖们一样，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更不会去求得别人的原谅，谦卑地悔改自己的错行，反倒要因为自己的罪行或错误被别人指出而恼羞成怒，甚至加害那些指出自己错误与罪行的人。那还有第三种的反应，就是不会承认也不会拒绝自己的错行，这样的人基本上也是大有人在的。对于这种反应的人而言，他们对于人指出自己错误的时候不会有谦卑接纳的心，但也不至于会恼羞成怒去反过来加害或者是攻击那些指出自己错误的人。那么这种反应的人，他可能是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也可能是在心里面有一种的不服气，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的心理动静，他外在的表现都是比较平淡比较平和的。那我们说，这是人在面对别人指出自己错误时所有的三种的反应。那犹太领袖们，他们面对斯蒂凡对于他们错误与罪行指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强烈的，是不承认自己罪行的一群人。这样的反应使得斯蒂凡的性命受到了威胁。我们看到圣经说，当这些人向斯蒂凡极其恼怒咬牙切齿之时呢，但斯蒂凡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又看见了耶稣，他站在上帝的右边。因此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此时呢是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呢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使徒行述》这本书当中对于这整个情形的一个描述。在这本书当中说到，斯蒂凡从他周围凶狠的脸色上察觉了自己的命运，但他并未动摇，他视死如归，一无所惧。那愤怒的祭司和激昂的暴徒在他并不可怕，他面前的景象一时从他眼中消逝了。天门向他敞开了，他向里望去，看到了上帝天庭的荣耀，又看见基督好像从宝座上站起来，准备支持他的仆人。斯提凡用夸胜的声音欢呼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当他形容他所注视的光荣景象之时，那逼迫他的群众再也忍不住了，他们捂着耳朵不要听他的话，并大声喊叫，齐心的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斯蒂凡在面对这群愤怒激昂的暴徒的时候，他的眼光穿透这一切，定睛望天，并且看见天开了，他看到了耶稣基督，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一幕的景象是何等的光荣荣耀。在地上，基督的仆人受到逼迫，但是他的眼光却穿透这一切，看到的是基督在天上坐荣耀宝座的景象。这实在是一个可以鼓励在患难中遭受逼迫的信徒们的信心。在地上，我们说仇敌要残害我们，仇敌要想法设法来鼓动人逼迫我们，但是上帝却一直坐在宝座上为王，我们的主一直都在掌权，掌权直到永远。曾听过这样一个传道人在遭受逼迫的时候所做的见证。那这位传道人因为为真理做见证的缘故，遭受到人的逼迫，被抓关在了监狱里。那么在监狱里受了人许多的毒打与虐待，后来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有一个想要自杀的念头。那有一天深夜，他就想说在监狱中该如何自杀呢？关押他的监狱里面有电灯，他就想用触电的方式了结自己的性命，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住这些的虐待和毒打。但是当他想要去拧下这个电灯泡，想要去触电自杀的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声音说道，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么这样，这位传道人他当时就哭了。原来他以为自己不能够再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人施加给他的这个压迫，但是主的恩典确实是够他用的，主仍旧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是天父他却仍旧在掌管。所以亲爱的朋友，不管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遭受了怎样的逼迫，遭受多么严重的人或者是仇敌施加给我们的毒打与虐待，我们的心总要牢牢地记住主耶稣 他坐在宝座上，他在上帝的右边执掌皇权。在局势动乱的时候，主坐着为王；当大水泛滥的时候，主他也坐着为王。不管这个时代是如何的邪恶，也不管仇敌恶人加给我们的逼迫是何等的猛烈，让我们都像斯提凡一样，能够用信心的眼光穿透这一切人的逼迫，而看到主他坐着为王，运筹帷幄，掌管一切。即便是当下我们受着的是毒打，是虐待，是羞辱，是痛苦，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这是斯提凡他的遭遇，他在面对这些犹太领袖们穷凶恶极之时所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亲爱的朋友，在斯提凡被这些暴徒用石头丢打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接着说道，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他就睡了。斯提凡在这里有两个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斯提凡他在面对这些暴徒的时候，他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斯提凡所祈求的求主耶稣接受他的灵魂，这里的灵魂并不像是我们一般基督徒所认知的。那么在圣经注释当中说到，灵魂在希腊文当中是 pneuma， 也就是风、呼吸或者是精神，它来自于 普阿， 吹或者是呼吸这个字根。那么这个词语的任何的延伸用来指有智力的生命体，属于一种的体育的一种的修辞手法，在这种的修辞当中是用部分的名称指代整体，特别是最能代表整体特点的一个部分。普牛马这个词没有什么固有的含义，可以用来指所谓能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精神实体。这个词的用法与新约中一些暗示这个概念的人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这种观念只存在于某些人有先入为主的一种的想法当中。这些人作为先验证论者，他们相信精神实体可以在肉体死亡时继续的生存，他们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解读为像精神或灵魂一类的词语。那么所谓的灵魂，其实我们说就是指的是气息。之所以人会将灵魂理解为是除肉体以外人还有这种所谓的灵魂出窍的可能，或者是人死后还会有灵魂出体不朽不死的认知，其实这种的说法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的，是人凭着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是一些民间宗教的教导而已，在圣经中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教导的。那么斯提凡所祈求的求主接受他的灵魂，其实指的是求主接收他的气息，因为圣经说肉体仍要归于尘土，气息灵仍要归于赐人气息赐人灵的上帝。那么斯蒂凡在这里所祈求的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处境和遭遇当中，我们总要坚定的信靠主他对于我们的安排和应许。亲爱的朋友，与您分享到这里，我们要来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歌曲的名字是回转归向你。
祝 次寻求你的面，我的心会转归向你，而你接纳我一切，将我抱在怀中，我要坚定在你的爱里，我的心会转归向你，哦耶稣，让你带领我此刻到永久。
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斯提凡在面对这些犹太暴徒们对于他的逼迫时，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祈求，就是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直接翻译就是不要把这罪算到他们的头上。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之下，关于那些迫害他之人过去的罪，斯提凡他做不了什么，但是他有权利祈求上帝赦免这些人在迫害他的事情上所犯的一切罪。在为这些人祈求上帝赦免的事上，充分体现了斯提凡满有赦免的灵，正如他所信奉的基督一样的性情。最后我们看到斯提凡说了这话就睡了，把死比作睡了，没有比这更适当的比喻了。睡了往往意味着是解除疲劳、辛苦、失望和痛苦，就如同一个疲倦的孩子在夜晚闭上眼睛睡了。那些爱上帝并盼望他在他那大日用声音唤醒他们进入不朽生命的主，是怀着信心在安宁平静的死亡中闭眼入睡的。用睡表示死亡，这种安慰的令人鼓舞的比喻一直是耶稣基督特别喜欢提到的对于死的一种的比喻方式。死亡乃是一种睡眠，并且只有那位赐生命者才能够唤醒的一种的沉睡，因为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拿着死亡与坟墓的钥匙。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贯穿整个申诉的过程，斯提凡的一言一行与那些控告他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些控告之人心中充满了报复的怒火，然而斯提凡正像耶稣基督面对当年在审判钉人对于他的审判一样，保持着镇静沉着。我们看到作者路加在结束对这位殉道者高尚事迹的描述时，在他的用词中仍然显示出神圣的氛围，最后他是用就睡了 三个字记述了斯提凡他的死。这场斗争结束了，上帝的仆人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在人看来斯提凡他在今生死了，但是他的死亡却是代表着胜利。上帝那位大有信心的勇士斯提凡，他离开了这个混乱邪恶的场所，安详地睡在主的里面，只等到那复活的日子。亲爱的朋友，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使徒行传》下面的几章当中更进一步地去看出斯提凡他的死，他的殉道并非是突然无意的，他的死他的殉道对于当时的早期的教会，早期的基督徒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位上帝大能的勇士，这位上帝大有信心的勇士，他留下的榜样也在这世世代代当中为那些信靠上帝的儿女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有同样的信心去倚靠去信靠上帝。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您可以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